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静。居住在美国的韩素秋女士从事声乐事业将近半个世纪，她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，曾经在中央乐团担任主要歌唱演员12年，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任教，还曾经受邀到中国各地的音乐学院和海外的艺术学校教授声乐，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。他还在中国音乐杂志上发表过很多关于声乐的论文，在很多歌唱比赛中担任评委。但是韩素秋女士同时也发现，得到了名和利，这并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。
我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呢，我应该说我该得的啊，都得到了。但是呢，成功以后呢，又总觉得有一种空虚感。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啊，那种成功者的快乐呢，我是越来越少了。你对这个艺术界里，它实际上是一个名利场啊，所以从那种角斗出来那种荣华呀，我对这已经慢慢感到厌倦。到后来，我就常常问我自己，说人的一生就应该这样吗？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同时呢，我却阅读了一些个佛教啊、道教啊，还有其他宗教的一些个书，我就想呢，在里边找一块啊，能够让我藏身的这个净土。
在修炼法轮功之前，韩素秋利用出差旅游的机会，山南海北的跑了很多地方，为的就是找到一个名师能够指导他修炼。但是在宗教中看到的很多事情让他非常失望。
我曾经到了五台山。我在那个五台山一个寺庙住了几天，我当时还挺奇怪，你这个庙里头，他那个男僧和女尼啊，他在一个庙里的，每天呢都在一个食堂在一个时间来吃饭，就面对面的一块念经啊，平常人还讲究男女有别了，哪有出家人男和尚女尼姑的怎么在一块儿啊？而且他们这个庙里那个住持啊，那脾气特别坏。我记得有一次他们那正做法事呢，我在旁边站着嘛，他不怎么一件事好像不顺他的意了，他就一下子把那佛像前那供桌上的香案上的香啊，还有什么有蜡烛还有什么，哗就都推下来了，破口大骂，满腹的牢骚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。那我再举个例子啊，就是有一次啊，在所谓的一个宴会上啊，就是一个道长在他们道教界里有身份的人，在这个场合里又喝酒啊又吃肉，那还有海鲜，那海鲜都是活的，所以我就说你这下做是不是合适呢？他说宗教也要适应时代嘛。我听了以后啊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我呢是因为不适应世俗呢来到了宗教了，可是呢他却说宗教要去适应世俗。
直到1995年法轮大法才让他真正走上了修炼之路。
6月有一个黄昏，我就在这个魏公村那边有一个卖书的，走到那儿我突然看见，就是感觉有一个蓝书上面还有光啊在那闪着，那我当时一看，哦，是写着转法轮。翻开以后呢，我就看到了师傅的照片，我一看的时候就感觉从头啊灌到顶的一股暖流就通遍了全身了。回去呢我就也没吃也没喝，进门就开始看，就一直看到下午，大概是1000页了。看完以后呢，我心中的所有的疑虑我都烟消云散。
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这场迫害让他想起了他的家庭在以前受到过的迫害。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到10年文化大革命，他的父母都被当作资本家被批斗。韩素秋也是在被人歧视的环境下长大的。正是这段人生经历让他在迫害初期认真思考他到底应该要什么。
所以当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，我呢也就意识到呢，如果我要坚持修炼法轮功将会有什么在等待。但是呢我也在同时呢就慢 慢慢认真的这静下心来，就是思考。我说我这一生中苦苦追求的，终于找到的大法，我能放弃吗？那当然回答是不能，因为修了大法以后呢，我觉得我是从骨子里的变化，身体很健康，而且对周围的人都非常好。那如果让我再回到原来的这个位置上去，我当时想，我宁可死我也不回去。
那么韩素秋修炼法轮功以后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呢？
我这个人呢，干什么事儿属于拼命，一提到我都知道我属于那工作狂的那工作，压力很大，到以后就身体越来越差，经常是住医院的。我到民族学院那时候累，几乎是累垮了。那个我们那个家属的宿舍夜里经常是有，比如说有那个抢救啊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只要停在我们那个宿舍的那楼口的，那大概都是我。从修炼以后没吃过一颗药，满面红光啊，那谁也不相信我曾经就是那样体弱多病的那么一个人。
和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一样，韩素秋不仅重新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而且因为他按照法轮功的法理真善忍要求自己，所以他的脾气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
过去啊，我这人呢、脾气不好，修炼了以后啊，在这过程吧，反正12年了，他们有时问我说你怎么脾气这么好。哎，我说我原来脾气不好，这不现在想让我发脾气我都不知怎么发了。
韩素秋修炼法轮功以后，身心两方面的变化都很大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在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，他并没有放弃法轮功。
当时呢，我是被学校宣布的是法轮功分子，属于老顽固啊，所以我一直被监视着，就我楼下一直8个月，一直有个卖水果的小伙看着我啊，我走哪还有一个人也跟着我，电话肯定是监听的，我所有的信都是被拆的，公安局啊、派出所啊、保卫部啊，这些不时的就找我谈话。一天啊，他们又打电话说让我去，我就告诉他们今后不许再打电话骚扰我。哎，从那天开始就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。而且那天呢，我说完了这句话呢，后来我就在家里就擦地嘛，突然呢，我就对天和地我就喊了一句，我要返本归真，就这一句。我当时那个，因为我唱歌的嘛，嗓门也大，我当时自己也感到全身的就全是震动。从此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振作起来了。
在韩素秋振作起来之后，第二天他就到街上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去了。他把传单投到自行车的车筐里，这其中还有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。
我记得有一天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那个街上，就准备往自行车里头放那个传单。当时呢，我一看些常人呢，他都发那小广告，哎，我想他们都可以放，那我这是真正救人的，我干嘛不能堂堂正正的放？我就心态一下子就摆得很正，所以我就坦坦荡荡的，我不管旁边有人没有，那车嘛他就排着我一个一个的就这么放。后来我放这，我一抬头，一个警车，车里头坐着一个警察正看着我呢，我就还是那样微笑着接着放，我没在乎他，他也没根本就没反应，那我一直放完了。
除了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，韩素秋还利用和熟人见面的机会告诉他们他还在修炼法轮功，而且在和陌生人接触的时候，他也抓住时机告诉别人法轮功的真相。
我记得有一次我先生身体不好了，到一个医院，后来医生说，哎，说你看你干嘛来，我说陪我先生来，他说你看你这脸色挺好啊，我说练法轮功啊。当时那个医生呢有个助理嘛，就马上把门关上了，说你跟我说说，那屋里在7、8人，我就说上了。然后我说我今天没带着这个有关真相资料，我说下次我给我先生拿药的时候我给你带来。他说行，那下次呢我去了，我还找医生，我说你还认识吗？他认识，我说我给你带来了。
现在韩素秋女士定居在美国，她想向她的还在中国的同行们说，中共祸害着10几亿的中国人，他迫害法轮功，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罪恶滔天，邪党是越来越弱了，很快他将灭亡，所以要快快觉醒，赶快脱离中共，以保有平安的未来。如果还跟着邪党走，会不知不觉走到万劫不复的死胡同里去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立体时空节目时间到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